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跟您在空中相会，一起踏上朝圣之途的时候了。首先我要感谢您准时打开收音机，预备跟我一块出发，迈向今天的旅程。您应该还记得上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为您提出了西元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蒙地方召开教务会议当中，向教士、贵族及法国的信友们发出了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呼吁。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运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收复主耶稣的圣墓，以便教友们能够自由地到圣地去朝圣礼拜，但是教宗的眼光所见更是远大，他已经看出来土耳其回教徒的进展对天主教来讲真的是很大的威胁。拜占庭帝国在当时已经步上了衰途，不过仍然可以作为防止土耳其人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响应拜占庭皇帝向西方发出来的求助，救援东方的基督徒不但是教友应尽的义务，也是防止回教徒威胁整个西方教会危机的一种做法。而且这对历代教宗所焦虑劳心的重大计划，使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停止分裂，再能够与罗马言归于好，那正是时机。除此两大目的之外，教宗还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消弭好几百年以来教友之间的封建武力私斗，让教友们大家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把注意力指向共同的敌人。这么一来，希望能够解除好几个世纪以来的武力私斗的暴力行为。当然，爱好冒险的，认为到东方可以发财致富的，也是大有人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十字军实在是由于精神的兴奋，使教友们响应天主在世的代表，也就是教宗的信德表现。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为您报道的是，当教宗的这项呼吁发出来之后，整个的教会上上下下是如何来响应十字军的运动，十字军组成的经过又是如何呢？他们的运动成功或是失败呢？我想这些问题也是您心中想要问的问题。好，现在就让我一一的来为您做说明。自从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出呼吁之后，十字军的运动就逐渐的在欧洲各国展开了。先是从法国开始，然后意大利、日耳曼、英吉利先后的响应。教宗既然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也绝不愿意草草从事。于是演讲的演讲，募捐的募捐，颁发大赦，任命钦差大使领导出征，为保护去从军的人们的财产、家庭而谋取一些保障，指定行程，采办粮饷，为了保证成功而做的一切准备，通通都陆陆续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足以说明教宗乌尔班二世的呼吁所获得的反应。那莫过于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其实参加的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不少是贫困的骑士和低级教士，他们有的是举家东迁，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气概。在法兰西和日耳曼，许多宣道者到处宣讲十字军，一时响应的竟然达到数以万计。宣道者当中知名的有隐士彼得、琼汉华尔德、伯爵艾米古和戈托乔克等人，他们一边宣道，一边率众东行，沿路加入者更多。这些乌合之众虽然都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是还都能够在十字的记号之下抱有恢复圣地的雄心。教会对这些兴奋的乌合之众全然无法领导。1096年的春天，这些农民先后集队向东前进。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武器，乘坐着牛车或骑上了驴子，不顾可能遭遇的危险，就这样贸然地向小亚细亚前进。这群农民十字军的路线是沿着多瑙河，经过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半岛，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 这支乌合之众既无纪律又无补给，因此他们是沿途抢劫，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抗拒。例如在贝尔格勒就有很多的十字军被当地的民众处死了，军行数月，伤的伤，死的死，剩下了不到一半。而剩下来的在同年的十月先后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皇帝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他所希望的是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而不是一群贫病然后又没有纪律的难民呢。由于当地人民不生其扰，拜占庭政府不得已只好将明军移驻在小亚细亚的西佛多批军营里面，等待正规的十字军。但是这群民众急于想要恢复圣地，就相约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在途中就遇到了土耳其人，被杀得不计其数。少数的幸免者后来参加正规十字军，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就此无声无息的终止了。领导正规十字军的虽然没有皇帝或是国王，却有不少果敢而又热心的公侯，像雷蒙伯爵就是一位曾经远征西班牙、战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骑士。于是教宗乌尔班二世倡议组织十字军最得力的谋士，他率领了一支法兰西南部的十字军进入意大利，然后绕过亚得里亚海的北部，由陆路到达希腊半岛而抵达君士坦丁堡。另外一位诺曼底的罗伯公爵，他为了参加十字军，竟然不惜将自己的封土点押给弟弟英王威廉二世。罗伯公爵和法王的弟弟威马杜斯修、法兰德斯的伯爵以及征服者威廉的女婿等人组成了第二路，他们经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再会合贵族鲍海蒙等人，由海路抵达希腊半岛。还有第三支十字军就是采取传统的朝圣路线，也就是农民十字军所走的路线，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这三支军队合计大约在3万人上下。没想到在1097年的春天，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和拜占庭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歧见。拜占庭皇帝所要求的是西方的佣兵，雇用来为驱逐塞尔柱土耳其人而已，而十字军的目的则在收复耶路撒冷，恢复圣地。此外，军事的统帅问题，拜占庭要求十字军完全由拜占庭来节制，而十字军愿意自由行动。最后双方妥协，拜占庭许诺供应十字军所需要的补给，十字军则向皇帝效忠。同时十字军本身也有严重的弱点，他们虽然不是乌合之众，但是究竟是临时聚合起来的杂牌军，诸将彼此相互猜忌，互相不信任。名义上的统领是教宗所委任的全权代表亚代马主教，但实际上在上战场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位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来领导。最后哥弗雷公爵被选为元帅。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之后，1097年的5月，拜占庭从西方带来的十字军渡海进入了小亚细亚，攻下了尼西亚城。但是双方无法相互容忍而分道扬镳。拜占庭军队从尼西亚向东推进，扫荡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回教军队，十字军则直奔安提约基亚，以征服叙利亚为目标。七月攻下了安提约基亚城，1098年六月，十字军终于抵达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下，获得城内基督徒的内应，才在1099年的七月攻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终于在离开西方的3年之后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城中的回教守军全部都投降。在征服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又面临了问题，究竟该由谁来统治管理呢？最后推选哥弗雷，但是他拒绝国王的名衔，而自称是圣墓的保卫者，这正是哥弗雷的用心。他默认了教会是这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袖，而实际上在后来他正式的向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举行臣服典礼。 那更是公开承认教会是耶路撒冷的管理人和掌权者。戈弗雷在位只有一年就去世了，由他的弟弟包特温继承。从耶路撒冷大主教的手中，他接受了王冠，耶路撒冷王国也就正式成立了。包特温接下王位之后，全面展开扫荡战，从1101年到1110年的十年当中，他平服了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并且打通了海上交通，切断了回教徒之间的补给线，使得十字军可以成功的完成了领土的扩张。东西双方的贸易也从此有了新的发展。在包特温统治耶路撒冷期间，他把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东方，和封建制度同时移植到东方的就是西方的教会和修道院制度。拉丁语文和拉丁礼仪代替了东方语言和礼仪，如同封建贵族一样，西方的教士取得教堂和封土，西方封建化的教会成为东方教会组织的蓝本，西方的本土会也逐渐在东方建立了隐修院。此外还成立了一种类似修道院的武士会。现在我就把成立武士会的背景和经过再给您做一个说明。我们要知道，东方的这个拉丁国，它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保卫自己的疆土。要防守圣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边界外的回教徒随时都有进攻的可能，何况在拉丁国的境内还有许多回教徒和暂时臣服的回教酋长，他们随时都有反叛的可能。战斗人员的缺乏是东方拉丁王国最大的问题。当耶路撒冷重新收复的消息传到西方之后，又激起了从军的热潮。西元1101年的十字军分成三路到达东方，但是在小亚细亚全部都被歼灭。而在东方没有能够获得封地的贵族回到了本国，将这个消息传开了，因而使得西方的人裹足不前，他们不敢参加十字军。为了解决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的种种需要，因而就产生了武士会的组织。第一个重要的武士会称为圣殿武士会，在西元1118年，在佩斯仁修的领导下，一群志同道合的骑士以保护朝圣者、抗拒回教徒为己任，组织成类似修道会的武士会。因为他们的会院设在萨洛满圣殿附近，因而就被称之为是圣殿武士会。1128年的时候，圣伯尔纳德为他们写了一部会规，而成为正式的修道院。会士除了守三圣院之外，还要宣誓以武力保护圣地。这是一种修道生的新尝试，把宗教修行和封建骑士两种精神合而为一，因此也就获得了教会和贵族们的热烈欢迎。参加圣殿武士会的多以贵族为主，不过也有一般平民申请加入。圣殿武士会不久就获得了许多的不动产，散布于叙利亚跟欧洲各地。到了13世纪，他们成为欧洲的一股极大的经济力量，也是从事银行业的拓荒者。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谈到13世纪工商业复兴的单元当中，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另外一种武士会称为医院武士会，他创立的动机原因是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久攻不下，为了要照顾受伤和患病的十字军而成立的。耶路撒冷圣城攻下之后，医院武士会接受了城里的一个专门为招待朝圣者的旅社，因而也有耶路撒冷的圣约翰的称呼。医院武士会一直是一个从事医务的组织，但是到了圣殿武士会成立之后，医院武士会为了扩大任务，除了保存原有的医疗服务工作，并且还加设了军事服务，而跟圣殿武士会形成了竞争。他的组织也跟圣殿武士会相同，同样的也受到东西教会跟贵族的支持，成为有才有势的修会。不过他们仍然以医疗为主， 在拉丁王国被回教徒消灭之后，他们还继续照顾贫病患者的任务。文献上曾经记载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内一座2000张病床的医院里充满了病患。至于门诊的病患，那就更是难以估计了。这座医院一直到15世纪末仍然存在着。圣殿武士会跟医院武士会暂时补救了十字军人员的不足，在叙利亚各重要地区都建有堡垒，以维护西方来的朝圣者的安全。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先谈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